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孙文恩向你问安。今天我们在好牧人这个时间要和你一起读的圣经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这里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了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在这一段保罗告诉提摩太，在教会中的服事第一要紧的是要带着大家一起进入祷告的生活。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你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第一要紧的就是为着万人祷告，恳求祷告，代求主谢。所以教会的祷告是第一要紧的。接着他说，在教会里呢，你要传什么呢？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传道，要带弟兄姊妹都认识一件事，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这一段主要的重点，第一是要祷告，第二呢就是要传扬真道，要教导弟兄姊妹都要明白真道。第四节他说得很好，他愿意万人得救，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呢，不要只停留在仅仅得救的这个阶段而已。换句话说，一个人蒙恩得救，蒙了重生，他不能一直停留在婴孩吃奶的阶段，他必须更进一步，能够成长，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受到教育。他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第一是万人要得救，得救之后呢还要明白真道，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服事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千万不要好像把传福音叫人得救了，受了浸了，好像就毕业了。今天在许多的地方教会很软弱，即使在今天的所谓的自由的世界里面，有许多教会也是显得非常的软弱。为什么呢？就是许多的信徒或者是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有一种的错误观念，只要他相信耶稣是基督，受浸了之后就好像毕业了。有许多的教会他们认识不仅要得救，而且主的话说要明白正道，这个明白正道就说出他们还要更进一步的成长。就好像我们有孩子，有了孩子之后不是只叫他生下来就算了，生下来之后到了三岁可能就要送他上幼稚园，如果不能上幼稚园就要在家里来教他，教他说话，教他认字，如果在家里不能教我们就送到幼稚园，将来要上小学上中学，最好能够上大学，当然这是最好，不然的话呢也要在家中来教导他。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能得救蒙恩之后，在教会中教会的服事就需要使人得救，并且更进一步要叫人明白真道。所以真道它的意义呢，就是在圣经中一些能够定准我们脚步和方向的真理。保罗就在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很简要的提示什么是大家都必须明白清楚的真道呢？这个明白的意思啊，就是认识，就是对这些真理有认识，而且很清清楚楚的知道。要明白什么呢？他说有几个重点在这一段，他只有一位神，要认识这位神。第二，要认识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们要知道基督耶稣的作为，他的所事和所作。第四，就是他舍自己做了万能的赎价， 他是怎么来完成了他的救赎，就讲到他救赎的工作。他说到了时候呢，这些事都必证明出来，他不仅是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这位主升天复活的基督，他有一天还要再来，他要再来，来把所有在教会中的作为来显明出来。所以这里他就提到五个很重要的重点，要对神有认识。我们要知道在宇宙中只有一位神，我们所信仰的神就是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神。这位神他有什么性情，他有什么作为，我们都要清楚。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或者是在许多的神学院里面，所要念神学，神学里面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关于这位神，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他做过什么，他说过什么，他有什么性情，他对人有什么心意。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当然是借着圣经，旧约和新约圣经的启示，从神的话里面，他的启示当中，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么我们就会好好的活在他的面前呢，不做得罪他的事情，我们所有的生活就能够讨他的喜悦。所以对这位神要有认识。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把这位神借着我们的交通，借着主的话一圈圈的打开来认识他。比如说我们去读圣经，就可以知道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也是造我们人的神，我们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的。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是管理宇宙的神，当人犯了罪的时候，他有审判的，他是审判的神，当人都落在罪中的时候，他也审判大地。他不仅审判，但是他也有拯救，他也告诉挪亚怎么建立方舟使他蒙拯救，所以他也是拯救人的神。当人堕落了之后，他自己亲自来寻找人。后来这位神在旧约的时代他做了些什么，他怎么向他的百姓显现，怎么呼召了亚伯拉罕，选立了一个民族，怎么来建立他们，怎么预言还有给他们永生的盼望，然后到了新约，这位神怎么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认识神，他是慈爱公义信实大而可畏的神，好像在生命记那里所记载的，就是要教导对神的认识。第二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人是被造的人，神和人中间有一位中保。为什么要需要这位中保？就是因为人堕落了，人已经离开了神的面，人已经在定罪之下，人没有办法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需要有位的中保。中保是什么呢？中保的意思就是做一个中间人，使我们与神能够重新和好。人因为犯了罪就得罪了神，人不敢来见神，神也不能亲近人，因为神的公义如果临到人，人就要在死亡定罪之下。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神和人就好像是隔开的，那么人怎么样子可以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呢？这需要有一个中保，一方面在神的面前满足神的公义，另外一方面他把神的爱带到人的中间，使人与神那个重新和好。那么当然在神和人中间没有很多中保，我们不要以为除了主耶稣以外还有其他的中保。有许多的人今天喜欢讲很多的宗教，讲穆罕默德也是个宗保，讲释迦牟尼是个宗保，好像什么人什么教主在各个民族有不同的宗保，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圣经告诉我们，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这位宗保是谁呢？就告诉我们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在教会中很重要的要让信徒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怎样的降世，怎样的为人，他为什么来到世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读福音书， 四卷的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就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四个不同的方向来述说这位降世为人的耶稣，他是怎样从圣灵怀了孕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他怎样的在30岁之后他出来传道，他传了什么道，他做了什么事，他讲了什么，他怎么呼召了门徒，怎么训练门徒，怎么造就门徒，然后使门徒被建立起来，然后他又怎样为我们世人挂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为什么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这就是讲到这位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他也被埋葬了，但是他后来又复活了，他复活了做了什么，他向门徒显现，他向门徒显现又做了什么，他教导门徒，又再次坚固门徒，然后吩咐门徒要做什么，所以门徒是在他复活升天之后怎么样聚集在一起。所以这一段呢，我们一定要对主耶稣降世为人的这个故事要非常的清楚，因为救恩就是他带来的。所以约翰福音在哪里就给我们看见他是谁，他虽然是人，但是他是神而能者，他是太初就有的道，他是与神同在的道，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凡信他的人，就是接受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就叫人因信他能够得着重生。所以啊，他所带来的和旧约有什么不同，旧约是律法，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他带来的乃是真理和恩典，是耶稣基督自己带来的，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要对这个主耶稣他的降世为人，他怎么来服侍门徒，怎么来传扬神国的福音，怎么把人带到神国里面，在神国的里头怎么受到教导，然后使他们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对主耶稣他降世为人的所作所为一定要非常的清楚，教会就是要让弟兄姊妹都清楚明白这个真道，这是关于基督的真理。而且呢，第四就是他舍了自己做万能的赎价。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后他到了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常常我们有许多人说，如果他是神，他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他流血，他既是一个义人，他没有别的方法来拯救人吗？他是神，他要怎么救都可以怎么救啊，他为什么要付万能的赎价呢？关于这个方面就是他救赎的真理，这个救赎的真理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原来神不仅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人已经犯了罪，堕落在罪中，怎么能够再被恢复来到神的面前呢？神固然是慈爱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他不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就会死，在他的光中我们就会被杀死。那么主耶稣来，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就要做万能的赎价，他舍了自己是要做万能的赎价。为什么他的流血能够成为万能的赎价？有常常我们听到福音的朋友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流的血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他是2000多年前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所流的血，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是犹太人，我们是皇帝的子孙，像这些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主耶稣他流血就可以洗净我们的罪，那是不是我们流血可以洗净别人的罪呢？像这个就是救赎的真理，在教会中 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一定要认识这个救赎的这个真理。他为什么挂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那洗净了我们的罪，还为我们做了什么？比如说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断气的时候，他在那里呼喊说，以诺伊以诺伊拉玛撒巴克达尼，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他在那里断气的时候，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都描述说，神殿中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裂为两半是什么意思？像这些就是关于救赎的真理。这些救赎的真理，如果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在真理上、在信仰上坚定，就要明白这些救赎的真理。他舍自己做了万能的赎价，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无限的神，他是无限的神成了人，他流出的血有奇妙的功能，可以洗净万人的罪，做了万能的赎价，而且不受任何的时空的限制。做了这个赎价又怎么样呢？那我们这些被赎回的人就怎么样子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活在神的家中。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被赎回来之后，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怎么在神的家中过生活？这些都是在教会的真理。而且第五方面说，他为我们死复活三天了，他赐下了圣灵，他也应许说有一天他要再来。他再来是什么样的光景？再来他是荣耀的再来，他是不是带来审判？对于信徒是怎么样？对于不信的人又怎样？这就是所谓的末世的真理。这是末世的真理，弟兄姊妹也要清楚，那么才知道我们今天在世为人该当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他就提到有神的真理，有中保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真理，还有救赎的真理，末世的真理。这是五个很重要的真理，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很清楚的。他愿意万人得救，而且明白真道。那么这样我们明白真道，使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坚定，才能够稳固，而且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当别人问到我们这些问题的时候，福音朋友问起来，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也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信服，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让他们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儿女得救了之后，就要在教会中明白真道。所以在教会中应该将这个真道来教导弟兄姊妹，或者借着培训，有的在欧美的很多的国家的教会呢，他们就借着主日学。什么叫做主日学呢？主日学就是主日的时候，我们除了在那里一同有聚会敬拜之外，还照着个人信心还有生命的程度，分了各种的班次，在那里有计划的把圣经的真理，就是神的真理、救恩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真理，还有圣经，一卷卷的很清楚的来教导弟兄姊妹，使他们能够好像在教会中不仅能够得到生命的喂养供应，也在教会中接受属灵的教育。第七节保罗就说，他说我为此奉派，好，我这样就因着这个缘故而被神差派我做传道的。传什么？就传福音的真理，也传救恩的真理，也传刚刚所讲的这些的真道。使徒就教导这些得救的人，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这些信徒把真理教导他们之后，使他们被建立起来，使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他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外邦人不认识旧约，也不认识新约，把福音传给他们之后，就叫他们好像做老师一样的，做师父就是做老师，来教导他们相信，也教导他们明白真道，然后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 他说我说真话并不是谎言，这就是保罗在各教会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新约的圣经当中，从罗马书一直到腓立门书，他写了很多的书信，这些的书信呢都是他对各地方教会的圣徒的一些的教导，就是一方面教导他们真理，一方面教导他们如何来相信过生活，也教导他们真道，告诉他们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怎么在教会中彼此配搭，彼此服侍。所以他讲到的很多的真理，他讲到基督的真理、救恩的真理、救赎的真理，还有教会的真理、侍奉的真理，非常多的真理都借着他的书信来写出来。他说我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他说我说的是真话，这些是实实在在的话，不是说谎的。提摩太，你跟从我一同传福音到外面去布道，你都清楚知道我讲的不是假话，对不对？怎么在哥林多，怎么在以弗所，我都是这样的教导门徒。一方面传福音使万人得救，得救的人就是他们明白真道。我是为此而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人相信，教导人学习真道。那么提摩太你呢？神也是这样要你做这件事，差派你也是要叫你做传道的，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人相信，教导人学习真道。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第二重要的劝勉。我们把今天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在教会中要教导众圣徒都要明白真道，不是把人带着信主就毕业了，没有，信主不过是只是一个才生的婴孩，然后要喂养他们，让他们长大，一面在长的时候就要教导他们来明白真理，学习真道，明白真道。在真道中最重要的有五个方面，他提出来是每一个信徒都要清清楚楚。第一，就是关于对于神的认识，也就是对于神的真理，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有什么作为，他有什么性情，他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在旧约的时候是如何，那怎么样在新约又是如何。第二重点就是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就是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宣告的，耶稣基督的真理要非常的清楚。第三个重点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们要知道基督耶稣的作为，他的所事和所作，我们一定要对主耶稣降世为人的这个故事要非常的清楚，因为救恩就是他带来的，也要知道他救赎的真理。第四，他舍自己做了万能的赎价，他是怎么来完成了他的救赎，就讲到他救赎的工作。第五方面呢，要知道末世的真理，他将来要再来，我们今天应该要怎么样的预备迎接他的再来。这就是保罗对于真理上面的教导。另外也劝勉提摩太呢，他说你也是这样的，一样的奉派要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人相信学习真道。这就是保罗这一段话的重点。愿主祝福弟兄姊妹，再见。